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顾和，字君孝，是世中顾仲的族子。曾祖父顾荣是吴国荆州刺史。祖父顾相是临海太守。顾和两岁时父亲去世，童年时就有清高的操守。族叔顾荣很器重他，说这是我家的麒麟，振兴我们宗族的人一定是这个孩子。当时同族人顾求也有好名声，担任州别驾。顾荣对他说，你快些努力，军校已经超过你了。王导任扬州刺史时征召顾和为从事，每月初一应当朝见，还没进去，在门外停车。周乙遇见他，顾和正在捉狮子安然不动。周乙经过后回头指着顾和的心口说，这里面有什么？顾和慢慢回答说，这里面是最难揣测的地方。周乙进去对王导说，你的属吏中有一个尚书令，仆业之才。王导也认为是这样。顾和曾去拜见王导，王导有点疲倦，对着他疲乏的打瞌睡。顾和想叩问启发他，就对同座的人说，过去常听族叔员工指顾荣说道，挟赞中宗，晋元帝，保全江南，现在身体稍有不安，令人担忧。王导醒来了，对顾和说，你才华出众，机警有锋芒，不仅是东南的杰出人才，实在是海内的俊杰。从此顾和就出名了。不久王导派八部从事到各郡去，顾和作为传令官返回，同时一起被接见，各位从事各自汇报郡守长官的得失，唯独顾和不说。王导问顾和，你听到了什么？回答说，明公您做辅政大臣，宁可让法网漏掉吞舟的大鱼，何必听信传闻，用科察来治理政务。王导赞叹称好，多次升迁任司徒左曹院。当时东海王司马冲任长水校尉，精选属官，任命沛国刘丹为司马，顾和为主簿。永昌初年被任命为司徒院。泰宁初年，王敦请顾和做主簿，升任太子舍人、车骑参军、护军长史。王导任扬州刺史，请他做别驾，所任官职都有声誉，升任散骑侍郎、尚书吏部。司空西建请他做长史兼晋陵太守。咸康初年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弹劾尚书左丞代抗贪污百万，交付法司定罪，并免去尚书副完、郎刘墉的官职，百官都畏惧他，升任侍中。当初中兴东迁，旧典多缺失，而免刘墉翡翠、珊瑚以及各种杂珠装饰。顾和上奏，旧制免有十二流，都用玉珠，现在用杂珠等，不合礼制。如果不能使用玉，可用白玄珠。成帝于是下令太常更改。此前成帝因乳母周氏有抚育保护功劳，想给他名号，内外都奉诏。唯独顾和尚书认为周氏保养圣体，不遗忘他的功劳，府地贡给予皇亲相当，恩泽所加已经过于隆厚。如果给予名号，史册中没有明确先例，只有汉灵帝以乳母赵饶为平氏君，这是末代私恩，不是前代的好法典。况且君主举动必被记载，将作为规范，记载而不合法度，后代看什么？成帝听从了，转任吏部尚书，多次改任领军将军、太常卿、国子祭酒。康帝即位，将要祭祀南北郊，顾和建议认为皇帝应该亲自出行，康帝听从了，都亲自行礼。升任尚书仆射，因母亲年老坚决推辞，诏书劝谕允许他晚上出去早上回来，他被优待到如此程度。不久朝议认为尚书省副职不宜在外地，又拜为迎亲光禄大夫兼国子祭酒。不久母亲去世离职，守丧以孝顺闻名。服丧期满后，魏将军楚侯尚书推荐顾和，启用为尚书令，派散骑郎传旨。顾和每次被逼迫催促，就痛哭气绝，对亲信说，古人有人脱下丧服以奉王命，大概是因为才能足以计时，所以不得不体恤国事，舍身取义。我在平时尚且不如别人，何况现在心中慌乱，将如何弥补万分之一，只足以显示亲望孝道，给素官之意留下讥讽罢了。皇帝又下诏说，百官事务繁重，尚书省总揽机要，而职务空缺太久，很令人忧闷。从前先朝政道美好，中下隆盛，山涛贾充诸公都脱下丧服顺从时命，不能成全他们的情理。 何况今日艰难是百王衰败之后，尚书令的丧礼已过祥殓，怎能听任他不负急难而遂无穷之情呢？故和尚表十余次，终于不出任，扶丧期满后才就职理事。当时南中郎将谢尚兼宣城内史，逮捕金县令陈干并杀了他，有关部门认为谢尚违法，弹劾并要罢免他，下诏原谅了他。顾和再次上奏说，谢尚先前弹劾陈干奸邪贪赃之罪，进入甲戌年赦令，允许自首减死。而谢尚近来上表说，陈干包藏奸猾，擅自逮捕行刑，陈干事状由郡里处理，不涉及军事，不由都督考察。谢尚蒙受清静贤才的举荐，承担文武重任，不能为国家顾惜大体，公平听断，内心携带小恨，肆意逞威施虐，远近精怪无不离心。谢尚是外戚，宽宥他有点制，至于他的下属，应该正以刑律。谢尚是皇太后的舅舅，所以搁置了顾和的奏章。当时汝南王司马统江夏公卫崇都为庶母扶丧三年，顾和于是上奏说，礼是用来规范事务，成就教化的，所以有国家者无不崇尚正本，以统一法统，这是人伦的纲纪，不变的道理。作为后嗣的人，降低本生父母的福祉，剥夺天性之亲，显示至公之意，降杀节文，著于周典。扎汝南王司马统为庶母居卢浮重丧，江夏公卫崇本由疏远亲属，开创封国，近来丧其生母，又行重制，违犯礼度，放肆私情。民间允许他们过后，议论者不认为非，那么正道凌迟由于礼废，宪章颓坏始于宽容违犯，如果不加纠正，无法整齐事务，都应下令太常夺其福祉，若不遵从王命，应加贬黜。下诏听从。顾和任职期间多有进谏，虽权臣也不随便阿谀。永和七年，因病重辞去官职，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尚书令依旧。同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追赠侍中、司空、谥号穆。儿子顾纯历任尚书吏部郎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左卫将军。元归，字山甫，是陈俊阳下人，魏国郎中令元焕的曾孙。祖父和父亲都很早去世。元归与弟弟元有想奉母亲避乱，请求做江淮间的县令，被任命为吕县县令，转任江都县令，于是南渡。元帝让他做丹阳令。中兴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奉朝请，升任至枢御史。当时东海王司马越的尸体已被石勒焚烧，妃子裴氏请求招魂葬司马越，朝廷犹豫。元归与博士傅纯议论，认为招魂葬式埋神，不可遵从。元帝认为对，虽然允许裴氏招魂葬司马越，但下诏禁止。不久任庐江太守。大将军王敦引荐他做资议参军。不久任临川太守。王敦之乱平定后，任镇南将军卞敦的军司。不久自行解职还都，游历会稽。苏峻之乱时，与王叔共同起义军，因功封长河乡侯，征召补散骑常侍，改任大司农，不久任国子祭酒。不久加散骑常侍。当时正值丧乱之后，礼教衰败，元归上书说，臣听说先王的教化崇尚典训，以弘扬远代，明礼乐以流传后生，这是用来引导万物之性，通畅为善之道的。宗周兴起后，文史秉患，衣冠礼乐传到南蛮，宋声扬溢于四海，所以延州祭札聘问鲁国听雅而感叹，韩起到鲁国观义而赞美，因为立人之道以此为最重要。孔子谦恭的在朱四教授，孟轲继承他，教会诱导不知疲倦，所以仁义之声至今犹存，礼让之节时常还有。从前皇运衰微，丧乱屡次到来，儒林之教逐渐颓废，学校之礼有缺失，国学寂寥无人，典籍不起，有心之人怀抱志向而无由实现。从前魏武帝亲自身穿铠甲，致力于武功，尚且废安读书，投戈吟咏，何况现在陛下以圣明临朝，百官以前功任职，朝野无忧，江南平静，为什么泱泱大国之风默然无闻，洋洋之美坠落于盛世？古人说，诗书是义的府库，礼乐是德的准则，实在应该留心荆棘，阐明学说，使诵读的声音充满京城，体味到的贤人以此咏歌，岂不盛哉？如果能给他们宅地， 配备学徒，博士僚属粗有奇观，则是臣的愿望。书奏，成帝听从了。国学兴起是从元规开始的。因年满七十，尚书告老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光禄大夫，谥号公。儿子元乔继承。元乔字晏殊，最初被任命为左助作郎。辅国将军桓温请他做司马，任命为司徒左西属，不就任，拜尚书郎。桓温镇守京口，又引荐他做司马，兼广陵相。当初元乔与楚侯友好，等到康献皇后临朝，元乔写信给楚侯说，皇太后登临正位，临御皇朝，将军之于国家，是外姓的太上皇，至于皇子晋属都有依让之礼，何况册名人臣，而交谢人父，天性所尊，也因体国而自重，故有之好，请于此辞。冉思之变，莫敌至怀，歧路之感，扬珠心叹，何况与将军交游相处，从小到大，虽世遇先后，而臭味同归，平息之交，随礼数而降，积聚之叹，随时事而变更，虽想续永好水闲寺，脱落一致，岂能得到？来物不停，变化迁移，岂止寸轨，是也有之。驾驭器物靠神，治理众人用约，愿将军寄情于无事，以礼圣为任，亲信贤达，以纳善为大。执笔惆怅，不能尽言。评论者认为他懂得礼。升任安西咨议参军、长沙相，不就任。不久，都免中、朱树江夏随议、杨三郡军事、建武将军、江夏相。当时桓温谋划伐蜀，众人认为不行。元乔劝桓温说，筹划大事本来不是常情所能知晓，智者胸中明白，然后举动才无遗漏。当今天下之患，只有两个敌寇，蜀地虽险固，比胡人较弱，要除掉他们，先从容易的入手。现在逆流万里，经历天险，他们如果有防备，未必能攻克。但蜀人自以为平视险要一方，以仗其坚固，不修攻战之惧，若以精锐士卒一万，轻装迅速进军，等到他们听说我已进入其险要之地，李氏君臣不过自立一战，擒获他们必定了。议论者担心大军西进，胡人必定窥伺，这又是似是而非。胡人听说万里远征，以为内部有重备，必定不敢动。即使在越境到江边，各军也足以守境，这不必忧虑。蜀地富实，号称天府，从前诸葛武侯想用它抗衡中原，现在确实不能危害，但地势距上流，容易成为寇盗。如果袭击而夺取，拥有其民众，这是国家的大利。桓温听从了，派元乔以江夏乡领二千人为前锋。军队到达彭摩，离敌人已近，有人建议两路并进，以分散贼势。元乔说，现在深入万里，置之死地，士兵无返回之心，所谓人自为战。现在分为两军，军力不一，万一偏师失败，则大势去矣。不如全军而进，丢弃聒噪，携带三天粮食，胜利可以必定了。桓温认为对，就一齐前进。离成都十里，与贼大战，前锋失利，元乔的军队也退却，箭射到码头，左右惊恐失色。元乔于是挥军前进，声音气势更加雄壮，于是大破贼军，长驱直入成都。李氏投降后，李氏的将领邓定、韦文率其部署反叛，各有一万多人。桓温亲自攻击邓定，元乔攻击韦文，击败了他们。晋号龙骧将军，封骧西伯。不久去世，年仅36岁，桓温非常悼念惋惜他。追赠益州刺史，谥号简。元乔博学有文才，注解《论语》和《诗经》，以及各种文章都流行于世。儿子袁方平继承爵位，也以奉守法度自立，被征召为大司马院，历任一星琅琊太守。去世后，儿子袁山松继承。袁山松年少时有才能名声，博学有文采，著《后汉书》百篇，性情俊秀深远，擅长音乐。旧歌有《行路难》曲，文词颇为质朴，袁山松喜欢他，于是润色其文词，婉转其节奏，每当酣醉时就纵情歌唱，听者无不流泪。当初杨谭善唱乐，桓一能唱晚歌，到袁山松的《行路难》记起，当时人称为三绝。 当时张湛喜欢在斋前种松柏，而袁山松每次出游喜欢令左右唱挽歌，人们说张湛屋下沉尸，袁山松道上行病。袁山松历任显要职位，任吴郡太守。孙恩作乱，袁山松守卫护犊，呈现遇害。游自深府，少年时与归齐名。他接替归担任吕县县令，又相继出任江都县令，因此一同渡江。归任丹阳令，游任武康令，兄弟二人同列名县宰，评论者赞美他们。历任侍中，位位清。游的孙子弘见于文苑传。准字孝尼，凭借儒学闻名，著释桑符经，官至给侍中。准的儿子冲，字景玄，人光禄勋。冲的儿子丹，丹字彦道，少年时有才气，洒脱不羁，受到世人称赞。桓温年轻时在赌徒中游荡，资产输光，还欠着赌债，想找办法自救，却不知如何是好，想向丹求助，但丹正在扶桑，便试着告诉他。丹毫无难色，于是换了衣服，怀里揣着布帽，随桓温与债主赌博。丹向来有技艺名声，债主听说过他却不认识，对他说，你肯定不是袁彦道。于是入局，一次下注十万，直上百万。丹扔下棋子大喊，掏出布帽扔在地上，说，到底认不认识袁彦道？他就是这样通达洒脱。苏俊之役时，王导引荐他为参军，随王导在石头城。起初陆勇、匡树、宁等人都是苏俊心腹，听说祖约败逃，担心大事不成，轮番劝说苏俊诛杀大臣。苏俊没有采纳，陆勇等人料定必败，暗中结交王导。王导派丹秘密劝说陆勇，让他归顺。苏俊之乱平定后，丹被封为子归南，授建威将军、溧阳太守。咸康初年，石继龙的游骑兵十几人到达溧阳，丹上报时没有说骑兵少。当时湖寇强盛，朝野危惧，王导以宰府之重请求亲自征讨。不久贼骑不多，又已退散，王导停止不前。朝廷认为丹轻虑妄为，贬黜了他。不久又任王导的从事中郎，郑耀为以重任，却去世了，时年25岁。志字道合，从宦到至贡五代都已到素继承家业，只有他的父亲丹以雄豪著称。道志又以孝行闻名，历任琅琊内史、东阳太守。志的儿子湛，湛字士深，少年时有操守，以冲和纯粹自立，但没有文采，所以不被流俗看重。当时谢混任仆射，范太赠给湛和混的诗中说，也有后起之秀，离群颇高飞。湛怨恨而不作答。从中书令人仆射、左光禄大夫、晋宁南在任上去世。湛的弟弟鲍，鲍字侍卫，博学善文辞，有治国之才，被刘裕赏识。后来任太尉长史、丹阳尹，去世。江游，字道载，陈留宇人，曾祖父蕤，任谯郡太守；祖父允，任芜湖县令；父亲济，任安东参军。由少年丧父，与堂弟冠一起居住，非常有爱，因而获得当时的赞誉。为躲避苏俊之乱，隐居临海，断绝人世，割茅草建屋，专心研读典籍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。本州征召他为从事，授左助作郎，都没有就任。征北将军蔡摩任命他为参军，何冲又引荐他为骠骑公曹。殷家平请求试任地方官，任泰莫县令。县界深山中有逃亡的数百家人，平险阻隔，前后守宰都不能平定。游到任后，召见他们的首领，后加安抚，小以祸福，不到一个月都背着孩子前来归附，朝廷嘉奖他。周礼征召他为至中，转任别驾，升任吴县令。中军将军殷浩将要谋划北伐，请游人资议参军。殷浩很器重他，升任长史。殷浩正修复洛阳，经营荒废之地，游作为主要辅佐，很有匡正辅助之意，军中的文书檄文都委托给游。当时羌人和丁陵人反叛，殷浩军震动恐惧，姚襄据殷浩十里扎营来逼迫殷浩，殷浩命令游攻击他。游进军到姚襄军营，对将校说，现在士兵并非不精锐，但人数少于羌人，而且他们的壕沟栅栏很坚固， 难以与之较量武力，我当用计策打败他们。于是取来数百只鸡，用长绳连起来，把火系在鸡脚上。群鸡惊骇飞散，飞到遥相军营。遥相军营起火，混乱中由趁机攻击遥相，于是小败。等到桓温上奏废除殷浩的左力，由被免职。不久寿中书郎，升平年间升任吏部郎，长期兼任侍中。目的将要修建后池，建造阁道。由尚书说，我听说帝王处于万圣之极，享有富有之盛，必须显明制度来表明崇高，盛世文物来区分贵贱。建造灵台，疏通庇庸，设立公馆，设置院囿，是用来弘扬皇室的尊贵，彰显君临天下的意义。前代圣王创制礼仪，后代遵循其法度，当世之君都经营这些事。周宣王兴起白堵的建筑，鸿雁歌唱安居的欢乐。鲁西公修建泮水的工程，采晴有思乐的颂扬。这是因为君主的作为并非为了私欲满足，臣下奉侍君主，不以劳苦为辛劳，这是自古的两典，礼仪的大法。但礼无常然，三正交替，治理肢体随事而变，追求文饰则归于质朴，所以奔卦反于包卦，有大必然盈满，则受之以牵卦，损上益下，顺应万民的喜悦，以二鬼供奉，体现最简约的道理。因此唐禹以茅屋流传教化，夏禹以低矮宫室垂柳美名。过于节俭的简陋并非中庸之治，但三位圣王实行它而达到至道。汉高祖在营建之初对宫库的壮丽感到愤怒，孝文处在已经富足的世代，爱惜十家的产业，也因此在当时广施恩惠，在后世著称。现在两个狄鲁未灭，神州荒芜，动用江左的民众经营艰难，漕运洋越的粮食向北供给河洛，军队不能停止运输，戍守遥远，仓库内里空虚，百姓力竭，加上春夏以来水旱为害，远近的收成都比常年减少，财商人困，大疫未停，军国之用无处获取供给。与往代相比，封欠悬殊，减了又减，实在就在今天。陛下圣治天纵，宁况清虚，开启日新的圣德，光大清明的气量，无欲体现于自然，充肃垂范于万国。韶乐已经尽美，则必然尽善，应当以玄虚养性，以无为持守，登览不靠台冠，游乐不凭院沼，休息止于仁义，驰骋近于六艺，观摩巍巍的龙盛，借鉴二代的文采，仰慕西农之味，俯寻周孔之道。这样的逍遥，足以尊崇道德之辅佐，清净近身之俊秀。按时咨询，不倦顾问，进献建议，讽谏之言，日日听闻，那么各项政务都会凝聚，天下和洽，中兴之盛超过英宗，修美吉祥之庆流布无穷。过去汉朝修建德阳殿，钟离一直言进谏，魏国营建宫殿，臣群正色陈词。我虽然才能不及那些人，但直居进士，言辞不值得采纳，而大意在于让您知晓，目的赞赏他的话而停止。由右兼任本州大中正，升平末年升任太常，由多次推让不被允许，目的驾崩，山林将要用宝器。尤进谏说，按照宣皇帝临终遗命，山林不设名器，以留给后代法则。景帝遵守遗制，到文明皇后去世，武皇帝也遵循前制，没有陈设，只有肉腐肉酱的祭奠瓦器而已。过去康皇帝玄宫开始用宝剑精邪，这大概是太妃无法抑制的心情，实际违背了先帝累世的制度。现在外围想把此事作为旧例，我请求陈述先帝旨意，停止这两样东西。奏书呈上，目的听从了。哀帝因天文失度，想依照尚书弘嗣的制度，在太极前殿亲自虔诚祭祀，希望以此免除灾咎，命太常召集博士草拟制度。由尚书进谏说，我查考史汉，就是艺文志、刘向、五行传，弘嗣出自其中，但自前代以来没有实行的，而且其文只说祭祀，而不记载仪式著文，这大概是久远不实行的事，不是常人所能参教的。按汉仪，天子亲自祭祀的只有宗庙而已，祭天在云阳，祭地在汾阴，都是在别宫摇拜，不到坛所。 其余群神的祭祀之所必定在幽静之处，所以元秋方则设在郊野。现在如果在成名之庭正殿之前设置群神的座位，行亲自祭祀之礼，比照旧典，有违常规。我听说灾异的发生是用来见戒始主的，所以敬畏上通，则宋国的灾异退去，德礼增修，则应道因此兴盛。这是往代的成宴不变的定理。近来星辰颇有变异，陛下敬畏警戒的诚意上达天人，忧虑之惧，忘记寝食，仰敬玄象，俯察数政，吉祥的应验正在今日。但仍然兢兢业业，悉惕若厉，想扩大此道，实在是甚怀殷勤至极。然而弘嗣有书无疑，不流行于世，询问当时学者，没有懂得其理的。而且其文说弘嗣大祀也，阳曰神，阴曰灵，举国相率而行祀，顺祀时之序，无令过差。现在按文而言，都漫无边际，无法详知。如果不详加考究而修习，其失误不小。哀帝不采纳，由右尚书说。我谨慎的在思考，参酌时事。现在强敌占据关雍，凶敌纵横于河朔，如野猪四处奔窜，残害神州，长津不卷，征谷日日警戒，兵疲人困，岁无休止。人事在下凋敝，则七曜在上错乱，灾异的产生本来是适宜的。又近来没有大异常。那月时意见诗人星辰莫同，载于五行，所以弘范不认为是灾异。陛下现在把鬼度的湿度等同于六种灾异，把轻便当作重灾，自我要求比与汤还深切，忧虑勤劳超过日则，将要举行大祀，以礼敬神祇。传曰外顺天地时气而祭其鬼神，那么神必有称号，祭祀必有意义。按弘嗣之文，只有神灵大略而无祭祀之名，称举国行祀而无贵贱之祖，有赤属之圣而无生理之殿，以法所用，缺略不止一处。如果依照文字实行，则大意都至暗，有所补充则不统其源。汉室中卢植是当时的博学之士，爱法不究，就不敢错心。确实因为五行深远，神道幽昧，探求之虚难以长思，错综之理不可易数。我并非至精，谁能做到？哀帝仍然命令撰写制定，犹有陈述古意，哀帝才停止。犹在职时多有匡正谏言，著有阮籍序赞、易世真及诗赋奏亦数十篇，流行于世。因病去世，时年58岁。儿子卫任吴兴太守，冠字道群，父亲蒙人尚书郎，冠少年时之名，才能见十次于游。周礼征召为主簿，举秀才，人之中转任别驾，历任司徒署、北中郎中长史，兼任晋陵太守。简文帝引荐他为辅军从事中郎，后升任礼部郎。当时谢毅任尚书，全选叙用不公允，冠常常坚持正义不服从，谢毅借其他事由免去他职务，冠被罢黜而无怨色。不久简文帝又任命他为辅军司马，对他很礼遇，升任御史中丞，转任吴兴太守。冠性情方正，视权贵如无物，被大司马桓温憎恶。桓温想重伤他，征召他为侍中，利用他在郡时公事有过失，追夺免官。后来任秘书监，不久又解职。当时桓温正掌权，朝廷迎合其意，所以冠多年不得升调。桓温末年任命他为资义参军，恰逢桓温去世，升任尚书、中护军，又出任吴郡太守，加至中二千担，未就任，去世。既字仲元，有志气，授秘书郎。因父亲与谢氏不和，所以在谢安当权时征召他都不应命，评论者赞许他。谢安去世后，才任会稽王道子的骠骑主簿，多有规谏，历任资义参军，初为南郡相。正值荆州刺史殷仲堪举兵响应王公，殷仲堪邀请既与南蛮校尉殷以一同行动，都不服从。殷仲堪等人多次劝说，既始终不为所屈。殷以担心既遭祸，于是在殷仲堪座中调解。既说大丈夫何至于以死相逼，江仲元行年60，只不知死在哪里罢了，全座为之恐惧。殷仲堪忌惮他的监政，用阳泉妻替代他， 朝廷听说后，征召纪为御史中丞，奏和无所屈挠。会稽世子原显专政，夜里打开六门，纪秘密启奏会稽王道子，想上报朝廷，道子不答应。车胤也说原显骄纵，应当禁止控制他。道子默然。原显听说后对众人说，将纪、车胤、离间我父子，派人秘密责备他们。不久纪去世，朝野悼念他。车胤字无子，是南平郡人，曾祖父车俊曾任吴国会稽太守，父亲车玉担任郡主簿。太守王胡之以善于识人著称，在车胤童年时就看到了他，对车胤的父亲说，这孩子将会使您的门户兴盛，应该让他专心学习。车胤恭谨勤奋，不知疲倦，博学多闻，家境贫寒，经常没有灯油，夏天就用白色丝带装束十只萤火虫来照亮书本，夜以继日的学习。等到长大后，风度翩翩，机智灵敏，很有乡里的声誉。桓温在荆州时征召他为从事，因为他善于辨析义理，而非常看重他，提拔他做主簿，逐渐升迁为别驾，征西长史，于是在朝廷显赫。当时只有车胤和吴隐之以出身寒门而博学闻名于世，他又善于聚会赏玩，当时每次有盛大聚会，如果车胤不在，大家都说没有车公就不快乐。谢安游玩集会的日子，总是设宴等待他。宁康初年，任命车胤为中书侍郎、关内侯。孝武帝曾经讲解《孝经》，仆夜谢安陪坐。尚书录那侍讲，侍中便丹直读。黄门侍郎谢石、吏部郎袁弘直经。车胤与丹阳隐王混斋聚，当时舆论认为很荣耀，多次升迁至侍中。太元年间，增加设置太学生100人，让车胤兼任国子博士。此后一年，讨论教庙明堂的制度，车胤认为明堂的制度已经很难以详知，而且音乐以和谐为主，礼仪以恭敬为主，所以质朴和文饰不同，音律和器具也不同。既然茅草屋顶和高大殿堂尺度不一，何必拘守其具体形制，而不弘扬根本顺应时势呢？天下四方都安宁，田野无战事，然后明堂和辟雍才可以光大并修建。当时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又升迁为骠骑长史、太常，晋爵为临湘侯，因病离职，不久担任护军将军。当时王国宝向会稽王司马道子谄媚，暗示八座上奏请求任命司马道子为丞相，加特殊礼遇。车胤说，这是周成王尊崇周公的做法，现在皇上当政，不是成王的地位，项王在位，怎能做周公呢？声望和实际都不符合，都不应该这样做，必定大大违背皇上的心意。于是称病不签署此事，奏书呈上，皇帝大怒，但非常赞赏车胤。隆安初年，车胤任吴兴太守，俸禄为中二千石，称病不接受任命，加授辅国将军、丹阳尹。不久升任吏部尚书。司马元鲜有过错，车胤与将纪秘密向司马道子进言，准备上奏，事情泄露，司马元显逼迫车胤自杀。不久车胤去世，朝廷为之悲伤。殷以字伯通，是陈郡人，祖父殷荣任太常卿，父亲殷康任吴兴太守。殷以性格通达直率，有才气，年轻时与堂弟殷仲堪都知名。太元年间，从中书郎提拔为南蛮校尉，在职清明，政绩整肃。等到殷仲堪得到王公的书信，将要起兵内伐，告诉殷以想一同举事。殷以对此不满，说做臣子的道义应当谨慎保守自己的职守，朝廷的是非是宰相辅臣的事务，岂是藩镇所应图谋的，晋阳之事不应参与。殷仲堪不断相邀，殷以发怒说，我前进不敢赞同，后退不敢反对。殷仲堪因此怀恨，殷以仍然秘密劝谏殷仲堪，言辞非常恳切。殷仲堪显贵后，平素情谊也改变了，而且志向欲望没有满足，认为殷以的话不对。殷以看到将纪也因为正直被殷仲堪斥退，知道殷仲堪将要驱逐异己，安插亲信，于是借出行散步，托病不回。殷仲堪听说他病了，出来探望，对殷以说，兄长病重，很令人担忧。殷以说，我的病不过是一身之死，但你的病是灭门之祸， 希望你深思熟虑，不要以我为念。”殷仲堪不听，最终与杨泉妻桓玄一同东下，殷已于是忧虑而死。隆安年间，下诏说已故南蛮校尉殷以忠诚的业绩尚未彰显，突然去世，可追赠冠军将军。弟弟殷仲文、殷书宪另有传记。王雅，字茂达，是东海郡坛县人，魏国魏将军王素的曾孙，祖父王龙任后将军，父亲王景任大鸿胪。王雅年轻时就有名声，周中征召为主簿，举为秀才，授官郎中，外放补任永兴县令，以能干著称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右丞，历任廷尉、侍中、左卫将军、丹阳尹，兼任太子左卫帅。王雅性格喜欢待人谦和，恭敬谨慎，奉公守法。孝武帝对他深加礼遇，虽然在外任职，但经常被召见朝廷大事，多参与谋议。皇帝每次设宴集会，如果王雅没到，不先举杯，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但是他的任用待遇超过了他的才能，当时人给他加上宁信的称号。皇帝在后宫修建清暑殿，开辟北上阁，通往华林园，与美人张氏一同游玩居住，只有王雅参与其中。会稽王司马道子兼任太子太傅，任命王雅为太子少傅。当时王洵的儿子结婚，宾客车骑很多，听说王雅被任命为少傅，回去拜访王雅的人超过一半。当时风俗颓败，不再有廉耻，但少傅的职位、朝廷的声望本属王洵，王洵也很以此自信。等到宫中下诏用王雅，众人就屈服王雅。将要行拜观礼时，遇到下雨，请求打伞进入，王洵不允许，于是冒雨拜官。王雅既以显贵受宠，威权很大，门下常有数百车骑，但他善于应酬接待，倾心以礼相待。皇帝因为司马道子没有治理国家的才干，担心自己去世后皇室轻微，于是选拔当时有声望的人作为藩嫔，将要提拔王公。殷仲堪等人先向王雅咨询，王雅认为王公等人没有当世的才能，不能担当大任，从容地说王公风度神态简约高贵，志气方正严肃，既处于外戚的重要地位，又承担清静贤能的寄托，但他秉性严峻狭隘，不能包容，执着于自以为是，没有守节之志。殷仲堪虽然在细小行为上谨慎，以文辞义理著称，也没有宏大的气量，而且才干谋略不长。如果唯一统帅重镇的重任，占据行胜之地，当今天下无事，足以守住职位，但如果世道不长兴隆，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。皇帝认为王公等人是当时的优秀名望，认为王雅嫉妒他们胜过自己，所以不听从。二人都被提拔任用，后来果然失败，有见识的人称赞王雅之人，升任领军、尚书、散骑常侍，正打算大力提升他，让他参与副相的职责，但皇帝去世，仓促之间未能接受顾命。王雅一向被优厚待遇，一旦失去权力，又因为朝廷政乱，内外离心，只是谨慎沉默而已，没有辩驳纠正。即使在孝武帝时代，也不能范言停征，凡事出谋划策，只是唯唯诺诺。不久升任左仆射，隆安四年去世，享年67岁，追赠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。长子王准之任散骑侍郎，次子王协之任黄门，三子王少卿任侍中，都有世人节操，立名于世。使臣说，自中兴以来，旋风更加煽动，使王纲沉溺于拱手沉默，使国部被清谈虚无所扰乱，骨梗正直敢言的风气大概衰微了。而军校固守情理而违背显命，山府献上忠诚正直之言而振作颓废的风气，晏殊的用兵谋略，道载的正直谏言，洋洋盈耳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冠不向权臣屈服节操，既敢于对贼将直言，司马道子接受特殊礼遇，车胤阻止他而毫无惧心。殷仲堪造反的举动，殷以正气折服他，即使与古代刚烈之士相比，又有什么超过的呢？山松在宣冕之时喜欢哀婉之音，晏道在丧服期间欢于博戏，天心已丧，怎能挽救呢？随即归于短命，不久导致非正常死亡，应该啊。赞曰：故生规范事务，多次申明诚实正直，元子崇尚儒学，拯救此颓丧。江游和江济刚强正直， 车胤和殷仪终成壮烈。回顾这些直道之士，没有谁能超过他们。